这他后面也就是有提到，现在其实在美国的医院很多都在教这个佛教的四念处正念，他只是教导尤其是在医院教导很多病患身心的疾病，教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运用佛教这个正念的观念。他们做了很多研究，现在每一年都有两三百篇关于这个正念的医学的跟心理学的研究报告。2005年我发现，在写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在找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资料库里面在人文科学的写正念的很少，而在医学的资料库竟然有非常非常的多。我那时候我在澳洲昆士兰大学，怎么会都是在医学？然后就把那些论文拿出来看，原来他们都是用在这些做研究，做这种用把这个正念课程用在不同的疾病的病患，看这个对他们的身心有什么影响。大部分是提高生活品质啊，然后减少因为疾病产生的焦虑、忧郁啊，然后提升他们的幸福感。那有些是可以防止忧郁症复发。所以现在这个正念在西方非常发达，所以我刚刚说那个 UCLA 有，其实做研究的话，在南加大也有，在像我之前来这里之前，我是在密西根，密西根那个 East Lansing， 他那个密西根州立大学，他也有在开这个课，然后去那个密西根的 Ann Arbor， 那个密西根大学，他也有这个课。那在密西根来之前，我在麻州，那更多了，那个哈佛大学医学院也有相关的课程。当然，他的正念把正念运用在医学，最开始的就是在麻州的那个麻州大学的医学院。他是从1979年就开始，所以如果现在上网去搜寻 mindfulness meditation， 很多会跳出来是在医院里面的课程，在教导一般病人，还有有心理疾病，有，所以他们现在运用的人非常的多。说我来这里主要去参加那个 MBSR 的训练。就是在纽约它有200，那个训练是一个7天的那个 retreat， 那有200多个人，大部分都是心理治疗师 psychotherapy， 还有精神科医师 psychiatry， 还有 family medicine 的那种家庭医生，有护理师，有学校教师、大学教授，都是那种健康照顾的，还有教育界的。那有一个是 FBI 的这种心理咨商师，他说要把这个带到那个 FBI 去。当然也有那个这个正念也用在PTSD 啊，所以他们国防部也有经费把正念用在那种PTSD 的退伍军人身上。那在台湾的话，最近也这种俗世的运用，不是在佛教界，而是说俗世的运用，也开始一些心理諮商界很多人开始在学习佛教的这个正念禅修。那其实这个西方的这个正念禅修，现在在医院里面教的这种，其实从我们佛教术语来讲的话，就是纯观称者，因为他没有修很深的定，他就是 直接观察无蕴的身心现象，他是直接观察无蕴的身心现象。那你如果看到这一本的话，那后面四个小孩都是我姐姐的小孩，因为我们叫他来当模特儿不用钱啊，对不对？主要是因为那个前阵子我父亲过世了，然后我们就用一般人会做漆嘛，对不对？我们就在家里，我有四个姐姐，我们就住在家里，禅修念经，我们就念经半小时，然后就禅修一个半小时，然后这是他们小朋友禅修的时候，然后拍下来。这个在台湾，法鼓佛教学院啊，因为他们现在成立博士班，他们博士班的主题就是佛教禅修与现代社会。那我前几天我看慧敏校长寄来一封信，他就是跑去参加人家那个脑科学的那种 workshop， 呵呵，那种大脑科学研究，他就是想要把也跟现在这个神经科学的主流结合，让这个佛教的这个博士班的课程跟这个主流结合所以早期在佛教界其实学禅修的人其实说真的也不是很多啦，即使是佛教徒本身，那现在的话可能会非佛教徒他们也会来学习，而且可能会把这些精华佛教精华部分学得更透彻因为他只学他的这个精髓，他没有学习佛教的那些仪式，他就把禅修他们认为最核心的部分交给那一些病患。好，那对这一本书它里面的那个禅修方法是两个萨阿斗，这两个萨阿斗呢都是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马哈希萨阿斗的学生两个都是1921年赐的第一个萨达马兰希萨阿斗他往生了，第二个班迪达沙斗还在，91岁，这个还在。因为我来有带几本啊，就是自己排的，自己编的，那个自己印的，一本才台币13块而已啊。好。那我们还在戒品还没结束戒品快要结束了他讲活命遍尽是要用精进力来成就因为精进的去起食，这样可以不用不精进，不用邪命的方式来谋生所以他说以精进来成就这个活命遍尽。那知具依止呢是要用智慧，因为刚刚我们讲用四知具是要如理思维，为什么我要穿这个衣服，这个穿衣服不是为了好看为什么要，为什么目的用这些饮食啊，用这些住处，是用智慧，这边的智慧是属于我们讲这个思索成慧思维的方式。这个我们就跳过去了。那后面还有无法的，那我们就不要讲了。那他戒品讲戒的杂染净化，所谓杂染当然就是坏戒啊，破坏戒，没有。持戒清净，那 清净的话就是没有破坏，那如果破坏的话，他这边说是有两个为利养名誉而破戒，或者是如果是跟那个邪淫，因为他主要讲比丘戒啊，所以是跟那个淫戒的话是有七种，他讲的比较细。其实这个跟七种淫相应的啊，因为第一个是如果是比丘的话，对不对，他是不可以跟女众接触，对不对，如果他跟女众接触有升起欢喜心贪爱心，那这个就是有犯那个比较轻微的这个戒，那个忏悔得清净。那一个是身体的接触，一个是就是嬉戏，如果是游戏啊，或者是讲话开玩笑啊，然后心生哀乐，那这个也是有轻微的犯戒。那如果是有目光接触啊，升起这个爱染心也是，或者是听声音升起爱染心也是，或者是如果是不是直接的接触，而是想起过去有在嬉戏玩笑啊，那这个也是心生爱染的时候，也是有维系的犯戒。或者是看别人在玩乐，想跟着玩，心生哀乐，五种欲，还是好吃的好听的这个，或者是这个修犯恨是为了升天，不是为了解脱，这个就是跟欲有关系的，应该是说七种跟欲有关系的杂染，戒的杂染。那两种形象可以成就戒，就是说那如果要守好戒有什么方法，还是说第一个要戒破戒的过患，破戒有哪些损失啊过患，那如果守住戒有什么好处，就是做一件事情要成功，不做成功的坏处是什么，成功的好处是什么。所以他说破戒的过患其实跟一开始的持戒的利益相对，第一个就是持戒有得财嘛，还有善名可以远扬，入众不修禅，因为有自信，对不对？那破戒就相反，临终昏昧乃至死堕恶趣。那破戒的话，不守好戒的话，天人不喜欢，那同修同参道友也不喜欢，那听到这个不守戒的人被呵责的时候，自己也会心生苦感，那听到具戒的人被赞叹的时候，他也会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守戒。所以破戒的过患，他如果常常思维，有助于把戒持守好。那当然，这个是用在家出家了哈。那如果破戒的话，他后面讲破戒的话，他提到就好像这个驴跟着牛后面，驴随着牛而行，那假装自己是牛啊，这个驴假装自己是牛，可是叫的声音都是驴啊，就是说比丘如果不守戒，但是你在僧团里面呢，那就好像这个驴跟着牛啊，他以为自己是牛，但其实不是牛。有时候你会发现佛典他这个观察世间非常维系，不只是人世间啊，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什么做作啊， 那些虚谈谄媚啊，对人观察得很仔细，那对动物界自然界那个佛典的描述也非常的维系啊。好，所以如大众之敌，常受恐怖，就比丘不守戒的话，自己也会担心害怕，如死尸啊哈。他常讲这个大海不受死尸，佛典也常讲大海不会接受死尸，因为死尸都不会把它飘到岸上去，那如这个多闻，虽有多闻之德，即使他学问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守戒，还是不会受到同修行者的这个敬重。那是没有守戒，因为戒是嘴巴嘛，所有的功德都从嘴巴进来。如果没有戒的嘴巴，不会有后面的定啊慧，所以也不可能证得什么果位。所以无妄就像旃陀罗的童子，无妄于王位。旃陀罗就是一般我们讲那个种姓，四种姓里面的那种四种姓之外的，印度的种姓制度嘛，是什么？刹帝利、婆罗门、吠舍，跟首陀罗。那首陀罗是奴隶，但是在这四个种姓之外的叫做旃陀罗，叫贱民。音译比较传神，音译都翻成什么 ？Untouchable， 没崩几嘞。对，现在有些好像你还看到新闻嘛，这个有那个前不久他的新闻，那个贱民啊，走在跟那个婆罗门走在同一个路上，结果就被，哎呀，不可以跟他们走在同一个路上，然后被活活打死的样子。就是他们印度种姓制度还是在落后的村庄还是很重，所以旃陀罗就是这个啊，贱民不可以跟他，不能跟其他种姓走在一起的那种旃陀罗。这是提到那个他破戒，破戒他是因为贪啊什么，那以为是乐，其实是苦啦。这个如火炬中所受的受苦，这个火炬中所受的受苦，它是指那个有一个经典，他常常讲，佛陀告诉比丘，那个热铁丸拿去烧嘛，那是抱热铁丸比较好呢，还是抱漂亮的女众比较好？啊，佛陀说抱热铁丸比较好。因为他是对比丘讲的，就是比丘是我完全没有接触民众这样子。OK， 然后就是到这里了，这个戒品，所以你会发现它主要还是整个戒品主要是对出家众讲，清净道论主要内容其实是对出家众。但是我在别的地方讲是初期佛教的在家众这个题目，但是你如果你看初期佛教的经典，其实对在家众的佛陀的要求也是八正道啦，所以要求的核心项目是一样，这有些细节是不一样。比如说出家众的戒律比较多，那在家众我们的戒品就很简单，五戒，当然讲简单是指条目简单啦，那要做到也不是很容易。五戒，那顶多加修一个八关斋戒。对，如果大乘佛教菩萨戒可就很难了。对，菩萨戒就很难。我们可以先看这一品有没有问题，还是说 什么，如果没有我们就可以看下一品，下一品是头陀品，头陀之品。头陀之品的话呢，就讲十三头陀恨。那你看十三头陀恨在家中，他们里面提到说在家中适合在家中修的有两个，是跟吃饭有关的，一坐食，那大部分也是只针对这种专修的出家众，专门修行的出家众。那头陀品、头陀之品也是被列在戒啊戒学里面，因为它是用来帮助让修行者更少欲知足，更加的少欲知足，所以它不属于定品啊，它不是用来培养定，头陀恨是让修行者更加少欲知足，更加能够清心寡欲啊，能够持好戒律。所以为舍离世间懒浊，不惜生命而欲勤德啊，不惜生命然后想要勤德修行得到毗婆舍那，这个毗婆舍那是以后的慧学，那世尊允许他们修十三头陀支。十三头陀支它有几个部分，十一住，那还有另外一个常坐不卧支。常坐不卧是就晚上不要躺下来睡觉的嘛，那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不倒单呢，它可以走可以坐可以那个站，就是不可以卧。那前面两个是跟一有关系的，分少一三跟淡三一，后面我们会有一些解释哈。分少一基本上就是穿人家不要的衣服，那个破布然后收起来缝成一件的，做成一件。三一就是只允许有三件衣服嘛，所以三件是只有下裙，他们叫下衣是一件，然后上面披的是一件，那还有一件大衣是更冷的时候穿的，所以下衣上衣跟大衣就只有这样三件，不是三套，是一套而已，一套三件。那常起食就是去起食啦，不去应供，比如说人家找去请吃饭，他不去，他要出去托钵这样。有几支是跟食物有关的。下面看到那有几支是跟住，只住在阿炼洛，阿炼洛是森林啊，或者只住在总监坟墓，或者是随处住，人家叫你住哪里就住哪里这样子，这个是属于戒。那我们看头陀支它的意思，为什么叫头陀啦，这个这边应该有可能对头陀这边有因为受持这些头陀支呢可以除去烦恼。头陀它那个是杜塔，巴利文是杜塔，它的意思它就是有去除移除的意思所以他说他这边刮胡头陀可以除去烦恼，所以叫做头陀。除去烦恼的比丘的支分叫头陀支这个他在讲这个时候就是在解释他的语词这边是没有列出他的巴利文Duttanga。 那 Duttanga 那个 Dutta 头陀他就是解释成除去烦恼的比丘，那这个比丘他的这个 要素或构成分子，就是陀陀支，或者第二解释是除去烦恼故陀陀得名为智，他就是因为智慧可以除去烦恼，那他说智慧的支分构成分子叫做陀陀支，基本上这个是语词上的一个解释啊。那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除去烦恼的比丘的支分，或者是这个能够除去烦恼的智慧的支分，就是这两个意思。那他用相位现起足处来解释，相是什么？受持的思，受持的那个意愿呢？他说是一切陀陀支的相，然后它的作用是破除一切的贪欲，是它的作用。因为它主要目的是在扫欲之主，这个陀陀支。那它现起的状态呢，就是会感知到心中没有贪欲，这是它现起心中的状态。那他的静音，他静音这边是又讲以扫欲等的圣法为主处，扫欲等的圣法，他这个其实是有，扫欲对于衣食住扫欲，就是刚刚那三个那个陀陀支有三个部分是衣食住，那扫欲等是对于这个衣食住的扫欲。那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叫做四圣种，对衣食住的扫欲，再加上好乐修行，这叫四圣种，要成为这个圣者，这个种子就是这个。那头头支要去哪里受持呢？一般像我们守戒的话，五戒一般去找法师啊，或者有的五戒是可以自己在佛前受。那这个陀陀支也是，如果佛陀在世就跟佛陀受，那如果念后呢，就跟大弟子，然后最后呢，也可以自己受，自己受持。不过受持受陀陀支的大部分都是出家众了哈，我们在家中也有后面有两支是适合在家中。粪扫衣，就是不用人家布施的衣服，不用人家帮你做好了，就自己去捡那一些人家不要的。他这边有一些规定的，就是什么布可以用，丢在坟墓的布可以用，丢在人家店的前面的布可以用，路边的垃圾堆上面的，人家那个包那个婴儿的那个刚出生的婴儿那个血布啊可以用，人家在沐浴场所丢掉的，那个可以用啊。还有人家去坟墓那个网环布是指人家去坟墓的时候在路肩这样丢掉的，这个就是清净道论它都有这个解释。牛咬的啊，烧残布是这个坟墓，他们用火烧尸体嘛，那可能有剩下一些布没烧到的，那个也可以用。牛尸布、海滨布就是海边飘上来的，那个布也可以用啊，就很多。反正基本上呢，就是没有人要的破布、烂布，那个就是。可以用，把那个坏的部分丢掉，就好的那一块可以拿来，缝这个百纳衣啊，这个是百纳衣，所以其实它这个是，粪扫衣，那它还有分上中下，仅取总监的布是上，那是。 如果是有人他把这个布丢掉，他是有这个念头说出家人会把它捡起来，然后把那个布可能还不错啦，对不对？然后那个人是刻意要丢给他们捡的，那一种布呢就是中等。那就有人是就直接丢在他脚下啊，那一种是比较就比较下。那当然如果这个粪扫衣如果去拿了人家布施的那一种，那他就头陀支就失败了，就破坏掉了。就是他只能这个粪扫就是垃圾的意思。那功德呢，功德就是他可以住低圣种，就是衣服之主，那他也不用去顾那一些衣服，然后可以很自由，没有守护衣服的苦，不怕人家来偷他的衣服。那后面还提到，对啊，他可以成后人的模范，然后就是陀陀恨。那我们在早期佛教最可以当为陀陀恨的典范的，就是大迦叶嘛，哈，大迦叶尊者是陀陀恨。那三一就我们刚刚提到，他就只有下一、中一、上一。那他的功德就是长生满足啊，那衣服随身如鸟带翼飞行，因为他两件穿在身上嘛，只有一件带着而已，所以他可以无储藏衣服的那个痛苦，因为只有三衣而已。所以这个这样子少欲，那常起时就是他就是要去出去托钵的啦，不接受人家的这个供养。那他这边还有这样分，其中两个人他说要去有一位他对他说我们去听法，其中一个人说但是呢我昨天有接受人家的邀请施食，今天要去他家啊。那另外一个说他也昨天也答应了人家明天的施食啊。那结果这两个人都是因为跟人家约好要去人家家里应供，结果就不能够去听法，所以他这边就是说不得自在啊。就是如果答应人家要去吃饭，要去，那如果他自己去乞食，随时又可以去乞食，所以他就是不得这个不得自在。那这个有的好处是他可以食物对食物知足，生活清净，那不为他养，不需要别人养，这样，就是。不用人家来特别啦，他只是去乞食嘛，乞食到什么就吃什么。那乞食到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初级佛教基本上他们不是素食啦，就是人家给他吃什么就吃什么。但通常我想人家不会给他吃那么好的山珍海味啊，什么肉啊什么的。当然有啦，如果是像佛陀啊大比丘这种，可能人家会比较好的供养。不过如果是乞食，就看乞食到什么就吃什么。那次第乞食这个，就是他去乞食，他不可以挑啦，他不可以说，这家应该是比较好哦，那就跳过前面这一家，直接到那一家，或者跳过这个村落，直接到那一个村落，他是要次第的去，没再见。所以就也是乞食到什么就吃什么，这个也是。所以他说什么，信师的家常常是新的，犹如月亮。对，谭月家无牵，就是他次第啊， 遇到哪一个就去哪一个，不会说这一家特别好吃一直去，也不会跳过去，所以他没有这种谈越家的累赘。有些可能虽然出了原来离开了原来的家亲人的家，可是呢还有很多这种大护法的家，一个施主的家，一坐食，这个是一坐食，是指一坐就坐下来吃，如果站起来就不能再吃了。所以坐下就是说不可以吃一顿，那个像吃那个吃到饱的一样去拿好几次啊，就只能一次，然后坐下来吃，站起来就不再吃，这个是一坐食。然后它当然还有一些详细的规定啊，那我们就看少病少脑，反正就吃不多嘛，少病少脑，身体健康，安乐住。那一钵食就是说只有一个容器啊，没有很多盘子啊、碟子啊、叉子啊、很多的碗啊，它就是全部放在一起，我们的罗汉菜啊，就是一钵全部放在一起啊，这个也是对食物少欲知足啊。除去种种的爱味啊，因为全部食物都混在一起了，那个味道全部都在一起了，不会说这个特别好吃，那个特别好吃啊。然后现在都还有吃的顺序，要先吃哪一个啊，就全部混在一起啊，也省了这个携带，因为他要带钵嘛，总不能带好几个钵，只能带一个钵，随顺少欲生活。时候不时，这个就是过了那个该吃，过了那个正常的吃饭的时间以后就不再吃了。通常比如说如果他是属于过午不食，对不对？他这个就是以后就不再吃。那食物、衣服，再来就是住所。那住所阿念若的话，就是不住在村子内。阿念若就是指森林、郊外。那这边就要以前经论就会讨论，那到底要多远才算村子外？比如说一个村子，他们有的规定不一样，有的就是规定。村子最外面那一户，离最外面那一户的这个叫做500公，就500公，那个弓箭的弓的距离，那500公大概500尺啊，那也不会，那个不会太远。那有的规定是比较远。因为它也不能太远啊，对，有的规定是这样子。那像有的像规定这个村的边界，怎样才算边的边村界？他说，如果是年轻的人丢这个石头，在那个。村落的那个最旁边的村子，然后再丢石头，看看能丢多远，那个才算是那个村的这个边界，然后再算500公， 所以他们以前就要计算什么叫那个五百公或者是阿炼洛，但是通常他们不能太远，因为太远的话就又不适合乞食，所以要离村子有一段距离，又不能够太远，有距，因为如果太近的话，就是讲太吵啊，然后听到什么很多的声音，不适合禅修。那阿炼洛这个是它的翻那个音啊，阿炼洛的僧侣，那住这个阿炼洛的，它这边分上中下。比如说你到村落去，可是呢，在这个隔天的晨曦降临的时候，都可以及时的回到阿炼洛，这个是守得好的，是上者。那中者是说，只有这个四个月的雨季住在村落，其他的时间呢是在森林阿炼洛。那下者是连冬季也住在这个村落，所以就是看他在阿炼洛多久的时间呢，上中下。但这个对啊，这个反正主要他是为了少欲。破坏的话，当然就是如果到了隔天凌晨没有回到那个阿炼洛，没有回到原来的森林，一般来讲这样就破坏了。不过他这边讲，如果是来到村落听人家说法，那虽然听到这个凌晨都还没回去的话，这样子他说不算破坏。如果听完了回去阿炼洛还没有回到，在半冬中间就已经凌晨就破晓了，他说这样子也不算破坏，还是有守住这个头陀支。但是如果说听完以后想说太累了，在那边休息然后就睡了，就天亮，那这样就破坏了头陀制。所以他们规定的就很仔细。那功德，阿炼洛的功德就是未得定能得，已得的能护持。因为他常常在这个极静的森林里面住所以他不会比较不容易受到这个外境的扰乱，或者受到旁边住的人的扰乱，得到远离的乐位。好，我们是我们先是说到四点半还是五点？四点半嘛，齁。那到四点半的话，我们先静坐一下，然后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再讲一下，或者就禅修。齁，我们先静坐一下，然后看有没有问题，任何的问题。如果需要上洗手间，因为等一下在25分钟嘛，但是如果要上洗手间的话，还是请自己去上。那我们先看有没有要讨论的问题，或者要任何要分享的。对啊，前面的 戒品、脱脱品比较，其实清净道论整个都蛮容易理解的，它没有很玄，很需要这个花脑袋去思考的那种叙述，都是很平白直述的。哦，比丘，你说比丘戒，这是指比丘戒咯。那师兄你觉得呢？你是怎么你觉得哪些是对啊？人味都没有。对啊，所以这个很难拿捏哈，要这个完全的这个遵守，还是说有什么可以开源的？这个一直是不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太墨守成规，又失去了它的弹性，但是如果方便开的太多呢，又变成随便。所以变得要把握住他的精神，然后同时不会变成一种随便。事实上虽然这个比丘戒现在很多还是很多都没在做了嘛，这个因为很多都已经不太像，有的不抓经营戒，这个这一条就做不到了啊。对，南传还是很多做，不过其实我们讲后来，因为他们很多是用近人，那近人其实是帮找一个对啊，你是对啊，白手套类似啊，其实讲的明白一点，其实他还是变成是有一个专门帮你，像是你的理财的专家帮你理财，那个名义上还是他的，不过虽然其实名义上不是他的，不是那个比丘的，像缅甸有这种宗教法庭啊，他们有这种宗教法庭，像有时候就发生那种竟然把钱拿走就跑掉了，可是这个时候那个竟然没有罪，因为按规定比丘不可以拿金银，那钱不是他的，所以有时候就会发生这种对，就会发生这种事情。请师兄。主要是提婆达多是把它变成必修的必修课，那佛陀原来十三头陀这是选修课，他是选修的不是必修的。那提婆达多是说这个叫必修。他们选择，他们自己选的可以啊，但是不可以强迫每一个人都来选这个，所以这是它主要的不同啊。十三头陀支是可受可不受的啊，在佛陀的教法里面。 那我可以请问大家在禅修的时候刚刚都在做什么？用的方法有哪些呢？我想了解一下。师兄，你是用念佛的吗？万事。哦，你是说在那个五分钟以内？哦，那有不是用安那班那的吗？请问，有吗？哦，直接关整个身心，那还有其他方法吗？没有，阿那巴那念，所以还是最大家最常用的哈、哦。所以你们上阿那巴那念的时候有用上清净道，应该我想讲解的时候是有用到清净道论的哈、哦。对，所以那一个部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跳过去了。对对，因为就是哎呀，可能很多用到那个清净道论那个安那般那念的部分。那持心观的部分呢，有讲解？以前在修的时候有讲解到很多吗？用那个清净道论的。好，没关系，那个。我们到时候就看嘛，如果、师姐，清道论，因为清道论讲比较多的也是词的部分，后面三个其实都讲的很少，最详细的就是在词的部分，那就我们还是可以到时候再看。OK，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是，就禅修到下课吧，15分钟。